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信息是坚持所信。我们所信的，我们要持守；我们所信的，我们要确定，然后把它行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但以理书旧约的这个书卷，因为有背景，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不是很容易明白，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我都尽量讲到比较可以明白，可以就是知道怎么样来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么因为第六章讲完之后，第七、第八章那些的经文比较多是历史性的东西，所以我但以理书原则上就讲到今天，最后就是以后的那一些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机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那么今天第六章里面呢，主要是提到但以理他自己本身在侍奉神的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立下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我希望我们做基督徒的特别记住今年的主题，跟随他的脚中行的时候，我们从但以理的一生，我们想一想他可以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可以跟随主的时候能够跟得更有信心，更有喜乐的心。坚持所信，我先从这个很大张的表格当中跟大家 提几句分享一下。坚持所信，那么你们说那是什么啊？看不到，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你们要借的话或者我可以贴在后面看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是什么呢？这个就是1900年6月到9月份四个月时间里面，1900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什么事情？义和团，义和团就是有一批人，他们就是起义，然后呢要把宣教师赶出去杀死，或者说烧礼拜堂逼迫基督徒。那么在这一张纸上面就记录了那四个月时间里面，一共宣教士跟宣教士的家庭被杀的189个名字，就是说这些宣教士从什么地方来，在什么地方侍奉主，在那一天被杀，几岁，大概年龄，那这个资料。189位的宣教士跟家属当中呢，97位是从英国来，45位是从瑞典来的，43位是从美国去的，澳大利亚2位，纽西兰跟加拿大各一位，一共189位。那么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不知道 Becky 你有没有亲戚 Reverend Thomas Pickard， 就是你的家族，他在被杀之前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100年后我们会怎样衡量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我读这些的人的见证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其中有一些人有记录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说，这些人在信仰上面他们坚持到一个地步，就算最后面对死亡他知道会被杀，有一些是不肯离开，有一些是来不及离开，有一些是没有预算到然后被杀。那么在这一种的情况里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如果要影响世界的话，我们必须要生活在超越的这个灵命的境界里面。所谓超越的是什么？超越的比如说这个 Reverend Thomas Pickard， 他讲的话是讲什么？讲说我这个基督徒，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100年后会 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的投资，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在神的国中产生了怎样的一个影响。这种叫做提升的基督徒生命。所谓提升呢，他讲的不是我们吃的不好啊，住的不好啊，天气很难受这些，他不是看这个问题，他从这个层面提升了，看到更远。坚持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面对世界任何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要思想，我们不要为了准备那些的困难，我们要思想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怎样的作用。这个叫做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面提升了一个地步，不是过着好不好的生活这么简单，乃是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个怎样的贡献跟影响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提升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就非常的不一样，我们的存在就非常不一样。那但以理的确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再讲一讲这189个里面另外一位 Elizabeth Atwater， 他讲说，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能够做这么一点点，就是想到说我为中国做的不够，我为神的国做的不够。他这一种的生命坚持信仰里面所看到什么是重要的，哇，给我很大的激励。那么另外一位就是在中文上面他们称他为林牧师，其实他是 Lumber， Reverend Carl Lumber， 他讲说，我是为主跟中国而活，他说我也为主和中国而死。你想一想这一种的话本身，就是这不是一般普通的基督徒，这个坚持信仰的时候，因为相信神，因为知道神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时候，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提升到完全不同的层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那么另外一位Rowana Bird， 他讲什么呢？他在知道很危险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孩子，他怎么讲？他说，假如我跟你从此就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那实际上他还讲了另外两句话，第一句话呢，他说请不要恨中国，不要恨中国人。那么第二呢，就说如果神呼召你的话，请你再去中国把福音向中国人传。那这些话就是你看到189位的宣教士，有一些是家庭，有一些是小过一岁的，就是家族里面有一些整家去世的那么我知道罗湾的 Bird 他本身呢，一家五个人在中国埋葬在中国。我想到这一些人都是活生生的见证，坚持所信。所谓坚持所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对他有信心，没有疑惑，就算风吹雨打不害怕。那么今天但以理就给我们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例子，坚持所信是什么意思。那么请大家，就是你有圣经的话，你跟我一起来看一看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首先讲一讲但以理在第一章开始到第六章，他在这些经文当中他所给我们立下美好的榜样是什么意思。那么起初第一章我再重复，他在比较小的事情上他信靠神。那第一章的时候是讲到被掳，那么放在皇宫里面，那么就提供很好的食物，那么希望这些年轻人吃喝好的时候呢，就可以有很强壮的身体，很俊美的这些的外貌。但以理跟他的朋友，特别是但以理，他拒绝吃这些的食物，他信得过神，他也就是不要依靠这些拜过偶像的东西，他要完全归荣耀于神。那第一章里面我们知道结果，就是但以理这么一个小的行动，在决定吃跟不吃，而且吃什么的事情上面来荣耀神，那么他就被提升被接纳， 成为皇帝身边的人。那么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这个国王做了一个梦，要求人家解释，特别是这些身边就是出名的人要解释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解释。那么后来就是皇帝就说，没有人能够解释，你们这些出名人全部都要被杀，但以理也是包括在其中啊。但以理就请朋友们，他三个朋友一起祷告。那么在祷告当中，神就给他看到国王做的梦是什么，他就解释。那祷告当中来信靠神，这个是把生命放在神的手中。因为呢，如果祷告没有结果的话，他可能跟其他的一些的很有知识的人就被杀。那么这一种的生活是非常就是给我们学习很多的榜样，就是神记载但以理他的祷告，他在不同事情上面信靠神。那么我们再看到但以理，他怕神，敬畏神多过怕人啊，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看到第二章，那么跟着下去第四章第五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但以理听到神要他讲什么，他就很忠心的把神要讲的话就讲了。有一些是称赞的话，那么很多就是一些警告提醒，甚至呢讲到神的刑罚会领导。那他就是这种的一个人。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学习但以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根据但以理信得过神多过怕地人，那么跟狮子的是今天的经文今天第六章里面，他有很多地人，有狮子但是呢但以理信得过神，就不怕这些那这是非常非常就是令我们就是感动得到鼓励的一些的见证。那么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的狮子是什么？你的狮子是什么？等一下我讲第六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狮子是什么意思。狮子就是没想到的一些的遭难，或者说一些的患难领导，没想到的。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呢，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准备好，你要 expect unexpected， 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去面对没想过的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里，你说一切平安，一切顺利，你说信耶稣，读圣经，祷告，好像都觉得这个有跟没有没有太大关系。弟兄姐妹们，你看了哈，我们现在怎么做基督徒，当问题发生的时候，立刻就看出来我们那个做基督徒本身呢，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突然间有一件事情临到大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又开始慌了，开始害怕了，开始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开始就是好像呼天不应的这一种的心情的时候，你想抓一个东西，想知道一点答案，想得到一点安慰，你都好像不熟，因为圣经里面很少读，所以不知道神的话语怎么讲，神的应许是怎么样，有什么见证人，有什么人经过这些问题，那么他们怎么得胜。如果我们不熟的话，我们一经考验的时候就出困难，就出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只是把它当成知识，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我们面对着狮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像但以理那样，那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学习平安的时候忘记神那么有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国人说临时抱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到面对到世界不同的考验。那么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故事，但以理就在第六章里边，就突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在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时候，我跟大家一起来读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我读，如果你们可以一起读的话很好，不然的话你就看这些经文。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大利乌 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恢复事务，免得王受选。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离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唯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但以理一生很忠心的侍奉我们的神，但是也很忠心的在不同的国王之下，有的国王有的时候稍微理智一点，稍微好一点，有一些国王那么非常的就是看不起他，忘记他，或者说做了很多事情使但以理非常的伤心，因为这些国王得罪神。那么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一个国王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这个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波沙萨，那么他被杀了，被大力乌这些人进来啊，就是啊抢夺了这个王位。那我看到大力乌的时候跟波沙萨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波沙萨的时候我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如果看过去的历史看得多远，你如果看得多远的话，看得多远，你看将来看前面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多远。波沙萨上台的时候，但以理在当中还是做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但是皇帝忘记他，皇帝不知道他，他不知道神怎么样使用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国度当中做了很大的事情，他不知道。但是你一看大力乌完全不一样，大力乌没有攻打尼布那个哥巴比伦的时候，他就已经研究过巴比伦的历史，知道这国家发生什么事情，知道这国家当中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人，有怎样的人可以用。所以他一来的时候立刻但以理就恢复到很重要的一个职位。他跟但以理关系不是很深，因为时间不久，但是他读历史他知道但以理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立了120位的总督，然后呢又就选三位做头的管这个120个，所有120人都要向这三位来啊，就是报告或者说啊来交代他们做的事情。那这三位里面呢，但以理是其中之一。那皇帝呢，大力乌王很快就想说把但以理升上去做这个三位的最有权威的人里面的首领。这件事情对但以理来讲好不好？当然很好啊，对不对？被掳，那很多事情发生，其中有一些的同胞已经回去建圣殿建圣城，那么他还留在那个地方没有回去。神有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使命，就是在当时不同的皇帝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被提升，如果我们被提升的话大家都很喜欢啊，我们被看重被使用被提升，而且他的确也是有这样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这是但以理的梦想，对不对？所谓但以理的梦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想如果在公司里面工作，哇就被提升，哎，这是很好的事情啊！你在念书的时候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不同的大学已经来信，还说我聘请你过来，那这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以理能够恢复就是在人就是在国度当中那种的地位，它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但以理不会因为有一些顺利就开始忘记神，为什么呢？但以理的一生，他就是你看他等下的见证就知道，他就是坚持着所信的，他又怎么样来亲近神，他每一天亲近神，他依靠神，他要来学习神自己的话语，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无论是在顺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来坚持。 那么很快的，当他被提升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就出问题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开始顺利的时候，当你开始比较发财，比较好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人就眼红。这个事情就在这里，当120位总督要向三位总长来报告，那但以理是其中之一，那另外还有两个总长，他们就感觉到皇帝好像要提升但以理，在他们三个之，就是说在他们三人之间呢成为首领的时候呢，他们这些人就开始不满，开始又想办法就是把但以理拉下来啊。那么他们想把但以理拉下来的时候呢，他们想找把柄，要找把柄，因为他们妒忌，他们要找把柄，那么就想把但以理拉下来。后来能够不能够找到把柄呢？找不到。我们看到美国政治，如果总统想选一个人上来做一个很重要的职位的时候，很多人就去查他的背景，看他有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最后没问题，当然很顺利，如果有问题就拉下来了，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行。哎，这压力很大的，哇，他们很多人就在背后开始去查，去想办法找但以理的错误，有没有讲错话，有没有不正当的行为，有没有交税，什么什么都查啊。那查了很久很久，圣经里面就说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哇，但以理这个人实在不简单，实在不简单，在政治上面那么多年找不到他的错处，哎，这个很不容易的。我在马来西亚侍奉的时候，我是中文那一边，英文那一边有一位传道人，后来被选做那个就是被政府选做这个内安部长啊。那么这个传道人升级很快，他是少数民族，不是我们中国人，也不是马来人啊。那么很清廉，所谓很清廉就是说，他上去做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传道人，我现在做政治，那么帮忙国家，没有什么，就是做了很多年都没有事情，退休了之后回来教会做长老啊。那么我们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中国人，我们马来西亚，如果你去讲一讲的话，也是跟我一样姓黄，做医生，那么被政治界里面请出来做部长，做得很高很高，在我们的州来讲做到第二手啊。所有人看他住的地方就是佩服他，他做医生升上去做州里面的第二手，你知道他如果贪污的话可以做多少多少事情呢、啊？他可以多快发达了。他以前做医生那个房子很老了，做部长还是那个房子，就是油漆一下而已，那做部长完了还是那个房子。所以很多人就说，哇，这个怎么是这么一回事呢？啊，这两个都是基督徒，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想到就是说，要查但以理，他已经经过尼布加尼撒王、波沙撒王，现在到大力乌王，而且他是国家里面差不多是第二手，很高很高职位的人，大家要查，没有查到他的错误，这个就表明什么？但以理他这个人一定就是坚持他的信仰，坚持与神同行，坚持跟随主，那么主怎么教导他怎么做，不然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人家查不出他有什么错事过犯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但以理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但是呢，这一些想害但以理的人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想到一个很好怎样的办法呢？就是在但以理的信仰，他所坚持的那一些事情上面想了一个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呢是很狡猾，后来也相当成功啊。但是害人者呢，那最后呢就是被自己自食其果。那为什么呢？因为那几个人就设圈套， 怎么样设圈套？他们想套但以理，但是忘记了套在皇帝身上。你知道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吗？啊，本来是想害但以理，那么最后呢是变成骗皇帝啊。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这一些人想害但以理的时候，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因为他们看见但以理过去这么多年来每一天回家就在家的楼上窗口打开，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每一天三次跪在那边祷告，每一天三次跪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赞美神，那么就是按照圣经里面讲来亲近神，来祷告感谢赞美神。那这是但以理素常，所谓素常就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多年来都是这样啊。那么他们又设了一个圈套，这个套呢他们以为是套在但以理身上，后来就发现套错了。为什么呢？他们就去跟皇帝讲说，皇帝啊，我们这样好不好，就是说三十天里面所有的人原则上都应该拜皇帝啊，如果有人去拜其他的神或者是啊去拜其他的人的话呢，那这一些人应该都要放到狮子坑里面去。请大家记得哈，这是皇帝，这不是总统啊，这不是人家选出来的。所有的皇帝，从埃及的法老王、巴比伦的王，那么这个波斯马代的王，这王本身、皇帝本身就像神这样的，都是人家要敬拜的啊。这个是非常，就是他讲话算数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提出来可以改变他的讲的东西。所以这些人提出来的东西，对国王来讲他也没有想到很意外。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国王，他本来就是应该是他们的神啊。所以呢他们又提出来说，三十天里面没有人可以拜其他的神，只可以拜皇帝，没有人可以拜其他的人，只能够拜你皇帝。那么皇帝就是说，好啊，这样应该也没问题啊。那么这一批人呢，想害但以理的人就设了一个圈套，就是说请皇帝你就下谕旨，就是说啊，就是啊盖印，然后签名，那么封了，就是说这个事情不能够改变。那么他们就套皇帝，套到一个地步，连皇帝都没有办法，如果他不想来执行这件事情。当时皇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般上皇帝都很聪明的，他这一次呢就失手了。怎么失手呢？当他做好之后呢，很快同一批人又来了，来到皇帝面前说，皇帝，我们是不是已经讲好，我们波斯马代的这个国家，我们的文化，如果皇帝已经下命令的东西有这个啊，就是禁令上盖了这个玉玺，就不能改了。这个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也这样，还请很多其他国家就是是有皇帝的都是这样。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人，他们违背了皇帝的命令，他们就说但以理。他说但以理不照皇帝的命令，当皇帝下这样的命令的时候，但以理还是继续的向他的神来祷告。他说但以理犯法。哇，皇帝一听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可以说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人不害你又害我，我最爱的一个人，我最想提拔的一个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那实际上为什么这样来对待我皇帝，兜了一大圈想害他，那么怨我来害他。所以这个皇帝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况里面呢，又救这个但以理也不能够。你看第十三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是犹太人中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仅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忧愁。那么第十五节，那些人赶紧就补上去，就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哇，他们立刻就把皇帝抓下来，就是说你要守命令啊，你不能更改了。哇，他们就把皇帝也套住了。弟兄姐妹们，在这一种的情况里面呢，人也不能够救但以理， 连皇帝都没有办法救他。有没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走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就不知道前面怎么走下去了？你要依靠人吗？有的人不是不愿意，但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帮我们。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记住，必须要记住，我们如果没有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就学习来信靠我们所信的神，很认真的来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有很好的根基的话，我们这一生当中大的小的问题困难很多的。如果这些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你转向人希望人家来帮助我们吗？有一些人说，哎呦我愿意，但是我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么办好，还有我就为你祷告，你说祷告也没用，我是希望你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人有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帮不了忙。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一种的光景里面，你会怎么做？完全就看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对于我们所信的神认识多少，你对他信靠多少，你对于他那么信心有多少。那很多的信心需要有经历的，就是说有一个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经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可信。一次又一次像但以理这样，你对于神的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遇有困难的时候，你一抓就抓到神的应许，你说神你这样讲，神你这么讲，我相信，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认识，这样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过关了，我们就过关了。你说牧师啊，我的问题神大概没办法，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说我祷告好久了，我看神也是，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办好，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哎，但以理也是一样啊，他很多次里面的人生的经历里面都是这样，突然间好像天塌下来，那皇帝转脸说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了，那怎么办好？但以理照样的跪下来祷告，因为他知道就算天塌下来，就算世界上所有人离开我，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还可以抓住神的应许。有的时候这个抓住抓了好久好久之后才看到答案的，有的时候一抓神就说好，我就给你答案。有信心的人永远不会因为其他的人帮不了我就感觉到灰心，认识我们的神的人永远不会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些问题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考虑自杀，或者说没办法绝路。我们必须要学习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上面，但以理就是一个这样美好的见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得胜的秘诀就是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会有就是风云不测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如意发生事情的时候，但是记住在这一些所有的困难后面有一位我们可以信得过的神，紧紧抓住他。但是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想抓的时候抓什么呢？没有东西好抓，没有东西好抓。王明道传道人弟兄在监狱里面，他抓什么？他抓住诗歌，就从诗歌里面得到鼓励，得到安慰。他抓住圣经里面的话语，他就背圣经节，背圣经节，什么其他都没有了。27年的时间在监狱里面怎么过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把这一些见证人他们所学习宝贝的功课当作是好像很无所谓，就是听一听故事而已，这是要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但以理他既然来信靠神之后，他有什么结果呢？他有什么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话啊？那一句话第21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第22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哇，这但以理讲起来好像很轻松了哈，好像很轻松了。 有没有人有那样的经历，就是但以理因为呢就是坚持祷告，那些同事同工们就要害他，然后连皇帝都没有办法救他，就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你叫狮子坑呢，狮子不是马戏团的狮子哈，那狮子坑里面的狮子专门拿来就是严厉刑罚这个犯人的一个。那么狮子通常都是已经好几天没吃了。那你知道从第一章开始，但以理就生得很俊美了，这个是很好吃的，不像有一些人就是狮子一看就是说没胃口啊。那但以理那狮子肯定的，哇，这个很好吃的，就是砰掉下去。那么上面的人说立刻把它洞盖起来啊，怕但以理跳出来。那但以理讲的这么轻松的话，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过去从来有丢下去没有上来的。因为但以理也不是第一个有这样的刑罚，这狮子坑已经很久了，是国家里面很多他们都是用这种的方式来要杀害那一些很严重的犯人啊。那但以理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弟兄姐妹，如果你就是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那么你对神有信心，你说虽然狮子想吃我好，但是神差使者把狮子的口封住了，那是什么意思？哇，那个就是我们看到狮子虽然危险啊，人家虽然想害我，那么想救我的人想帮我的人也无能为力，但是神却差派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你说这个经历是怎么样的经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生到现在没有遇过困难呢？如果有的话，我有一点奇怪哈，每一个人都有遇过困难的。有没有人就是说我很有信心从今以后不会有困难了？也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会不会说哎呦我很灰心，为那个朋友我一直想他帮忙，为什么他不肯帮忙或者帮不了忙？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坚持所信，不是相信其他的人。我们如果有一些好朋友感谢神，但是我们要相信的不是人，因为人有所不能，只有神是无所不能。但以理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榜样啊，很好的这样榜样。他是丰盛的生命经过了狮子坑，能够出来跟大家讲说没事，上帝派使者来封住狮子的口。哎，讲得这么轻松。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很有信心的人经历了很困难的事情，还讲了一些很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很有信心的话，很激励我们。那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见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从现在开始就学习抓住神的应许，认识我们的神。你越认识他，越抓住他的应许的话，弟兄姐妹，这个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信仰根基建立起来就不一样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提到但以理他祷告跟他这个跟他生命有关系的事情，我提几样。那么但以理他自己的祷告呢跟我们一般上平安的时候的祷告是有一定不一样的地方。第二章第十八节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祷告呢？那时候是面对着又可能被判死刑的时候啊，所以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就说我们要一起祷告，又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那免得我们跟这些出名人一同灭亡。哇，这个祷告是很不简单的祷告啊。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我们祷告流眼泪祷告呢？什么时候呢？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呢？昨天听边云波弟兄，昨天在亚特兰大，昨天那么参加了宣教祈祷营，边云波弟兄他就分享一件事情。他说他到瑞典去的时候， 啊，他女儿在瑞典，他说瑞典有一个宣教士去了中国啊几年时间，那么在瑞典见面，他说那个宣教士瑞典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参加一个祷告会，那么祷告会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姐妹祷告的时候就很迫切，祷告就流泪了，哭了。那么这个宣教士中文也可以，但是呢不是说所有都听得清楚。那后来就问他说，你祷告什么，为什么你哭呢？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信徒的姐妹就说，我感觉到很亏欠，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就哭了。他说，为什么你觉得亏欠，什么事情呢？姐妹就说，我们没有很爱主，没有很热心侍奉主，我们今年到现在已经八九个月了，我们才建了12个地方的布道站，我们感觉到很惭愧。他哭了。哎呦，那个宣教士他就说，你如果这么讲，我就应该怎么认罪呢？他说，所以他跟边云博弟兄在瑞典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听到那个姐妹那样分享的时候，我非常惭愧，非常惭愧。他说他们这一批人八九个月时间才建立了12个福音站，他说感觉到这很惭愧，很对不起神。他说我们做宣教士，有的时候呢一年两年三年学话都学不好，那传福音可能又传过几次，那么有一两个的信主已经写到那个代祷信了，到全世界去了，感谢神，这个人信主什么。他说你们现在带了就建立了12个布道站，弟兄姐妹们，我自己看到就是说，你明白我们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关心这个世界的神，世人灵魂的神。那么我们如果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像但以理这样，你知道但以理怎么祷告，但以理的祷告很广很广的，从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这些的经文开始，你看他的祷告，第九章开始的祷告，他围绝自己的同胞被掳70年时间到要归回这件事情，他在神的面前流泪尽是祷告。哇，他祷告的事情好广，是关于神的国度的。你看第十章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要祷告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第九章里面神跟他讲这个世界末了的大概的一些情形，他不明白，他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祷告到最后神都没办法，要派个天使来跟他讲了。那天使来的时候怎么讲呢？天使来说，对不起，但以理，我迟了，我现在第21天才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啊，天上的那一些这个叫做英文讲说 Prince of Persia， 就是天上的这个恶魔啊，就拦阻你的祷告。本来有一位天使又来又跟你讲，那恶魔就拦阻。哇，但以理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弟兄姐妹们，他的祷告是祷告神的国度，关心到神的事情。他的祷告当然我相信他也围绝个别的名字祷告，我相信他肯定有的，他就迫切祷告，常常祷告，他这一种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学习我们基督徒的思想，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平常的关心的范围，我们要提升。所谓提升呢，就不是单单顾到自己的需要，不是单单顾到自己家庭的需要，这些我说都需要哈，我说不是单单的啊，我不是说不应该啊，我是说我们除了顾念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家庭的需要之外，我们要提升祷告的时候，我们追求神，明白神的心意，又明白神的国度。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33节怎么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祷告如果稍微提升一点的话，我们就会为什么事情祷告啊？就会为什么事情祷告，对吧？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空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说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但以理祷告。除了为我自己的健康，我的孩子们孙子啊，还有什么事情祷告之外，我们开始提升，就说哎呀，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需要，好久不见了，就开始祷告。 你提升的时候，你祷告就是说，哎呦，祷告为牧师祷告，为教会执事祷告，为觉侍奉的同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邻居祷告，我们为觉更多还没有信主人祷告。你开始提升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来工作。但以理他给我们的见证实在是很美很美的事情。那么但以理的祷告是就是坚持这种的祷告。第六章第十节讲说，他一天三次的跪着祷告，一天三次的跪着祷告。你说跪着祷告好还是不好？一天三次跪着祷告肯定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啊！我们太久没有跪下来了，你跪下来也爬不起来啊，健康的就不太好。跪下来祷告，我相信跪下来祷告有一个好处，因为如果你坐着祷告，你眼睛一闭就说睡了就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不集中了，开始想这个想那个啊。那么祷告了最后呢，讲了阿们之后就想一想我讲了什么，也不是很记得。那你这一组的祷告本身，你说神了你没听我祷告，这个神很冤枉了，因为你讲了什么，你说我忘记你要求什么，那你怎么叫神来听我们祷告呢？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惭愧，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想，那件事情还没有做，那现在我跟神讲，对不起，我跟你讲话之后我们现在又想那些东西，这个是很不尊敬的。你跟朋友讲话的时候就突然间就起来去做别的东西，做一大堆了，然后回来呢朋友坐在那边等你，那这个是什么关系啊？这个很不好啊。所以呢跪着祷告，而且是规定的，他一天三次跪着祷告。哇，他跪着祷告把窗口打开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神学意识在当中，要不要大家祷告窗口打开啊？但是他就是对着耶路撒冷祷告，他心想着耶路撒冷，他心想着神所爱的那个地方，他心想着神所祝福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哀哭祷告。他常常这样祷告，常常这样祷告。跟你讲一个小小的秘密哈，回教徒祷告也是要学习啊，也学习但以理。回教徒早期都是向耶路撒冷祷告的，到后期才改了，因为跟犹太人关系不好了才改了，说生气了，不向你那边祷告，我向我这边祷告啊。那回教徒比我们好像更认真，对不对？那土道神的话语有这样的记载，有这样的历史，很美啊。但以理的见证很好，他们就是说好，所有回教徒都要向着，像世界上十几亿的回教徒祷告的时候都是向着一个方向啊。所有的那个方向呢，那个阿拉伯话很奇怪，在我们非洲那个阿拉伯话叫做东方，在那个同样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另外一个地方来的，比如说在伊朗的用那个词句就叫西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祷告那个这个方向，就是麦加的地方，就是那个方向。他用那个阿拉伯字很奇怪，所以呢你不同国家同一个阿拉伯字它意思就不一样，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呢但以理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相信怎么样能够诚心祷告。我们已经不是很习惯五分钟十分钟的祷告，我们会习惯一个半分钟一分钟的祷告啊。那如果你来星期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学多一点点啊。平常我们祷告可能很短啊，泄愤祷告最短的，对不对？有的人就写好四句，从小五岁开始到现在55岁都是那四句祷告，所以很短，有祷告很快就祷告完了。但是呢我就说我们要学习祷告，怎么样能够真的深入祷告，怎么样能够围着自己的需要祷告，然后提升到真的关心到神的国跟神的义。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就想到但以理他一生能够这样的被神重用，一生能够在就是愿他或者看清他的一些的王朝里面，他都能够被神来使用，都能够为神来做见证，他能够每一次都能够使这一些人归荣耀于神。大利乌王也最后归荣耀于神，因为呢大利乌王看到神能够保守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不被狮子来伤害，所以当但以理上来的时候呢，有的人以为说呢狮子可能这几只狮子比较好，没什么问题，肚子可能饱刚吃过什么啊。 所以当当以理上来的时候，国王很生气，就把那几个又害当以理的人连家族都丢到洞里面去。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讲啊？要不要读一读啊？第二十四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当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哇，下面一句很可怕，咬碎他们的骨头。哎呀，有的人就说当以理的骨头太硬了，狮子比一比量一量就觉得不要弄坏我的牙齿啊。有一些人为着神的缘故坚持到一个地步，比石头还硬，一点都不移动。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